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月25号，星期二，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圣荷西12岁的女孩服用芬太尼过量死亡，16岁男孩被控谋杀。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加州法案或将取消对学校 COVID 疫苗令的豁免权。最后的一个消息是，加州将恢复 COVID-19 带薪病假。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在今天，也就是星期二，圣荷西的警方逮捕了一名16岁的男孩。根据检方说，这名男孩呢，因为向一名12岁的女孩贩毒，导致女孩服用芬太尼过量而死亡，因此男孩被控犯有谋杀罪。根据检察官的说法，这个女孩在2020年的11月14号服用了过量的芬太尼的药片，随后不久就死亡了，成为当年 Santa Clara 县因为服用芬太尼过量而死亡的最年轻的人。在事发的当天，女孩和其他两名青少年一起向被指控的男孩购买了一种被伪装成普通药物的芬太尼药片。那女孩的朋友还录制了一段视频，在视频中显示，女孩呢捏碎了药片，并吸食了大约是1/4的药片的粉末。录像现在还没有被公布，检察官说，在吸食药片之后呢，女孩就昏倒并开始打鼾，这是芬太尼过量的一个明显的迹象。随后呢，女孩子就被送到当地的医院，在那里这个女孩去世了。卖药的这名男孩的名字目前还没有被公布，因为呢他是一个未成年人。调查显示，在女孩服用药之前呢，这名男孩子用手机截图了关于芬太尼过量的公共服务警告。所以地区的副检察官唐纳德·希勒说啊，他是这样说的，我不相信受害者知道他在购买芬太尼。我们确实有证据表明这个男孩子知道芬太尼的作用，以及他可能最终出现在麻醉品中。但是呢，法律的分析家、刑事的辩护律师和前线检察官史蒂文·克拉克对此表示质疑。他说呢，如果男孩手机上的截图是他了解芬太尼的致命性的主要证据，那么这些材料可能不足以支持谋杀的指控。非法的芬太尼呢，有的时候会被压入药丸，伪装成其他的处方药，比方说像进口酮、氢可酮、三安诺等这些药物。在 Santa Clara 县呢，芬太尼被做成假药丸的情况是非常的普遍的。这些药的接头的名称通常是 M30、MBOX30、Pressed Blues、Blues 以及 Oxy。那在本次的案件中啊，这个女孩购买的就是 M30。这起案子呢，是 Santa Clara 县检察官办公室第二次指控一名毒贩涉嫌啊谋杀用药过量死亡的买家。第一次案子呢，也是发生在2020年，一名圣荷西的男子通过 Snapchat 向一名 Santa Clara 的18岁的少女出售阿片类的药物，导致这个女孩子也是用药过量而死亡。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在本周一，一位加州的议员提出新的立法，试图将学校的 COVID-19 强制疫苗令加大力度，取消个人信仰豁免。这项由参议员理查德·潘提出的法案，如果获得了批准，就会在2023年的1月前生效。但和其他大多数的 COVID 疫苗强制规定不同的是，这个法案不允许对 COVID-19 疫苗进行个人信仰豁免。潘议员认为，保持学校开放和安全的最有效的方法是确保学生和学校工作人员的 COVID 疫苗接种率尽可能高。此外，还有口罩、测试和良好的通风以减少感染。那他还说，他的立法动机是看到一些家长不敢送孩子去学校，他们担心孩子会被患有 COVID-19 的同学感染。此外呢，潘议员的法案和上个周五斯科特·维纳提出的另一项法案一样，也允许12岁以上的学生在没有父母许可的情况下来接种疫苗。那最近一段时间，加州已经有几个学区已经先于州政府采用了自己的疫苗要求。在湾区，奥克兰、Berkeley、Piedmont、Hayward 和西 Contra Costa 县的学区已经对学生提出了疫苗要求。Berkeley 和 Hayward 允许那些没有在截止日期前完成注射的学生 每周参加考委的测试，以继续获得上课的资格。奥克兰联合学区呢，上个月发现是有近6000名12岁以上的学生没有确认他接种了疫苗，于是呢，就把最后的这个期限从1月3号延长到了1月31号。但是截止到本周一，仍然有超过4300名奥克兰学生没有报告接种疫苗，这个比例呢是占了近 29%。 那不允许个人信仰豁免的西康查卡斯塔联合学区也把截止日期延长到了2月18号，因为大约有1600名学生的疫苗接种状况仍然是不明的。没有能够在截止日期前完成接种的学生就将不得不参加学区的独立学习计划，也就是由 Vista 虚拟学院或者是离开这个学区。劳拉·布拉奇尔是一位13岁学生的家长，他曾经因为反对强制疫苗令而起诉西康查卡斯塔联合学区。他认为呢，每个人都应该有选择的权利，不应该被强迫打疫苗，而且他也不相信 COVID 疫苗的安全性。布拉奇尔说啊，他不反对任何疫苗接种，他的女儿已经按照规定打了10针麻疹和其他疾病的疫苗，但是他说呢，他仍然对 COVID-19 疫苗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只有大约1年的历史，那使用了新的 mRNA 的技术，而且还没有获得全面的批准。他说呢，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之后，他可能会对这些疫苗感到放心。那布拉奇尔还说啊，他和其他反对学校强制疫苗令的家长计划在2月16号，也就是开始实行疫苗令的前两天，在马丁内斯法庭的诉讼听证会前举行集会。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在今天也就是本周二，州长加文纽森和加州的立法者宣布，他们呢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将恢复 COVID-19 带薪病假。加州在2021年曾经通过一项类似的法律，但这个法律在几个月前到期了。在今天也就是周二，纽森和参议院议长托尼·阿特金斯和众议院议长安东尼·伦登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啊，通过向患有 COVID 的一线工人延长病假，并且向加州企业提供支持，我们可以帮助保护我们劳动力的健康，同时也确保企业和我们的经济能够繁荣的发展。那三个人表示啊，他们已经就一个框架达成一致，让加州的员工能够继续享有 COVID-19 带薪病假。否则呢，州法律是只要求至少有3天的带薪病假。那新的这个协议就将使补充的带薪病假追溯到1月1号，并将会在9月30号到期。那具体内容是啊，将为至少有26名员工的企业的全职员工提供最多2个周的假期，涵盖的对象包括那些感染 COVID-19 的员工以及那些照顾患有 COVID-19 的亲人的人。检验结果呈阳性的员工将需要出示检验报告以获得全额的带薪休假。立法者们说，在这个框架中，他们还计划采取早期预算行动，以恢复商业税收抵免，并且使用大量的资金用来加强测试的能力，加快疫苗接种和强化工作，来支持一线的工人，加强医疗保健系统，以及打击某些错误的信息。担任参议院劳工、公共就业和退休委员会主席的圣荷西民主党参议员戴夫·科提斯说啊，这项立法预计将会在几天，也许是1个周，但不到1个月内提交到纽森的办公桌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